好的，生命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九部分，一共只有十个部分，下一堂课我们生命记就结束了啊。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谈到生命记，首先给大家要讲清楚一点，生命记不是在讲第二部律法，是在讲同一部律法再讲一次，所以叫重生律法，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有。讲给谁听呢？讲给从旷野里面出生、旷野里面长大的这一代人。当摩西把他们带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讲给这些人听的。这些人没经过过红海，也没有经过埃及那些所有其他事情，所以他们很单纯，所以摩西对他们很担忧，好多事情想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听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你们是谁？你们是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代人所生的孩子。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因为上帝要把你们带到应许地去，你们还没有入口的地方呢，先到这个地方要整顿一下。然后说要做什么呢？下一步要过河到应许地里面去。这是告诉底下那一代人的状况。那么说神给你们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确立的，而是通过一部律法来确立的，也就是西乃山上神通过摩西赐给他们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是神与以色列这个民族建立关系的一个凭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摩西花了很长的时间要给底下那些人介绍神这一部律法都有哪些内容，它的重要性怎么样。他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有多重要呢？他说如果你遵守这部律法，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河，我赐给你那块地呢是你的，你可以去拥有它，那地上盖起来的房子你可以住进去，不用买，那地方人种的植物你可以继续吃，种的粮食你可以吃，你进去还会生儿育女，也就是说你会有延续后代，这都是好事。但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可能进去以后天会干旱，干旱就没有粮食，对吧？没有粮食就会饿肚子，而且你会生病，你会在生育上有问题，也就是说传言后代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告诉他们说，这部律法看起简单，但非常非常重要，关系到你的生死祸福。这是摩西告诉他们内容。于是呢就有了下面的条例。那么刚才说十条诫命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体系里面的宪法，那么宪法的下面呢有具体的条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所以摩西跟他讲了好多的条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条例的第四部分。好，我们在介绍条例之前呢，一起来回顾一下摩西的十条诫命。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以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第五条，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你看，简单吧？这十条诫命非常简单，类似于宪法一样的。那么条例呢就比较直截了当，比较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部分关于条例方面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比较直截了当，读起来比较枯燥，我们尽量把它读得好听一点，让大家能够明白记得住啊。第一条关于诉讼方面的条例，这些条例讲得很清楚，一读大家就明白，说人若有争诉或者审判，审判官呢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简单不过了吧？这句话说起来非常容易，有罪的应该定罪，有义的应该当他有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就会造成社会问题。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就是恶人没有定罪，义人没有理，所以你就会发现社会会发生很多的动荡，都是因为这个造成。然后说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呢就要叫他在当面伏在地上，然后呢要照着责打的数目去打，数目是40下，不可超过。超过以后呢，你就轻贱了你的弟兄，也就是说上帝在惩罚的时候呢给了一条底线，不可越。比如说打人要打40下就好了， 打四十以下呢，侵犯了他的人权，就是用今天的话说，侵犯了他的人权，就你对他不尊重。那么从审判官执行这一条的时候怎么办呢？为了避免打四十以下，数错了怎么办？所以他一般打38下、39下就好了，第40下就不打了。这样就是说，实现了摩西的律法的一条，不可以越界。所以你看到上帝其实写这些律法的时候啊，蛮有怜悯，蛮有怜悯，对吧？不是说一下要把人打死，不是，目的不在那儿，在于要让公义的人有理，要让有罪的人得到惩罚。所以这是一种惩罚条例。好，下面讲供养的条例。这条条例呢，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出现过，我们新约引用过好几次，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句话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年轻人已经听不懂了。为啥呢？因为今天牛已经不在场上踹鼓了，今天的所有的什么谷类啊、高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机械化的，意思是说，所以孩子的粮食都是从店里买来的，买来时候一袋一袋，对吧？他以为地上长出来就是一袋一袋，都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不是，我们小时候的粮食都是要踹鼓，牛有一个场，牛或者什么人在上面跑啊，要踹鼓。那么这里面有一条，就是说牛要踹鼓的时候呢，要允许牛吃粮场的这个 whatever， 你在踹谷子也好，豆子也好，什么地方允许牛去吃。当然这句话是一个诫命，你会发现这句话讲的实际上是个比喻，它是不是真的说讲这只牛该吃呢？其实这句话讲的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在格林多前书的第9章第9节里面，保罗在教导格林多教会的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他说摩西的律法记着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这句话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神的心意在于那个牛，在啥呢？
在人。
在人。姐妹们一下就知道，在人，在什么样的人呢？在格林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又讲过，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我们翻译的时候翻译成敬奉，其实原文的意思里面是双倍的工资，原文的那个词的意思是双倍的工资，但是我们翻译成说加倍的敬奉，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这个地方解释清楚了吗？他用这样一个农作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凡是牧养你教导你的人，你们都要去喂养他，供养他。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的后来的制度里面是立位支派是神的专职人员，所以其他11个支派呢都得拿出10分之1来供养这个支派。那么到我们初期教会的时候呢，长老和教导的人都受到他被教导人的供养。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已经规模化了，对吧？所以我们有专职的牧师，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呢有奉献，这些奉献干嘛呢？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供养我们牧者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也让我今天感到很高兴，上课的时候呢也受到大家的尊重，这也是一种供养，知道吗？所以这种事你应该尊重你们的传道人，尊重你们的牧者，也该尊重每一位在你身上起到过教导作用的人，不仅仅是站在台上的，有时候可能在台下帮助你明白神话语的你的小组长、你的团契主席，或者说你的这个熟龄伙伴，都应该是你尊敬的人，是吧？所以这句话呢意义广泛，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的教导实际上指的是奉献，那我们今天呢也不例外，应该去供养我们的牧者，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责任，知道吧？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下一条呢就有意思啦，立后的条例。这一条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已经不太怎么执行这一条了，但以前的人是的，像我们的爷爷在那时候还这种传统还是有的。怎么说呢？说弟兄同居，若一个死了没有儿子，那么死人的妻子呢不可外嫁，他丈夫的兄弟要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那么妇人所生的这个儿子呢，要归到死去长兄的名下，免得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被涂抹。这个话讲的意思就是说，哥哥死了，弟弟应该尽义务把嫂子娶过来为哥哥立后，讲的通俗一点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一条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以前有过，以色列人有这么传统，有这么传统，你会发现圣经里有一卷书就是这么讲的，是吧？圣经里面有哪卷书这么讲呢？读过呢？有哪卷书里面讲过这些故事？路德记其实里面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就说应该由伯阿斯来娶，因为他是至亲嘛，要娶他，所以他的婆婆就给他出了个点子，说你就去那儿，那是个好地方。其实他有他一个背景，因为他要娶他的近亲来立后。然后说如果不愿意呢，因为这件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为啥呢？你要把这个嫂子娶过来，生下的孩子还不是你的，而且这个孩子呢还要作为长子，将来要拿双份的遗产，所以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就有个问题，好多人不愿意，那不愿意怎么办呢？说有人若不愿意娶哥哥的妻子，那么他哥哥的妻子呢就要到城门口去找长老，说我丈夫的兄弟不可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敬兄弟的本分。那么本城的长老呢就要招纳人来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娶他，你的嫂子为妻，就为他的哥哥立后呢？那个人如果不愿意的话，有一个仪式，说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当中，他的名就称为脱鞋之家。现在你能不能明白中东人表示不满的时候就把鞋子脱下扔下他干什么？因为这种事发生过好多次了，对吧？布什总统就来过这么一次。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吗？羞辱，羞辱，就是你不尽责任，你当尽你的责任而不尽的时候呢，别人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你。所以这是中东那边的习惯。为啥？因为这部律法是从摩西下来的，那么好多宗教都和摩西五经有关系，我们犹太教有关系，我们现在基督教有关系，伊斯兰教里面的律法书也和摩西五经有关系，所以你说他们都遵循好多同样的规条，这一条就从这儿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扔鞋子。现在明白他知道扔鞋子的意思啊。好，隐私条例，这个隐私条例有点意思。若两个人争斗，这人的妻子进前来要救他丈夫脱离那被打丈夫人的手，抓住那人的项脊，就要砍断妇人的手，也不可顾惜他。这显得够明确吗？劝架可以，不可胡来，就这么简单。翻译成今天的话，对吧？也就是说，上帝其实对好多事情他是禁止的，不许人随便胡来的，你不能让人家因此而断后，这是上帝不允许的。所以呢，有好多事情我们应该从根基上去看，上帝不是说不能劝架，是你要谨慎行此。好，下面是公平条例。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这个砝码是当然是今天的翻译了，那时候恐怕没有砝码这个概念，应该就是个简单的平衡东西。你的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的升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见过升和斗啊？我们都见过啊，我们小时候分粮食都是用升斗分的，一斗得多升啊？一斗是十升嘛，对吧？这个基本数字我们应该知道。那你们村的斗和我们村的斗一样大吗？不一样大，因为你没商量过，你怎么一样大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一这个斗去量借的话，应该用这个斗去还，就是用同样一个器皿去量，这是他讲的。你不可能用两个，一个借一个还，这样的话一大一小造成这个差异，这是他不允许的。他说当用对种公平的砝码来公平的升斗，也就是大家用这个就用这个，不要再去随便更改，这叫公平。那么如果使用一大一小呢，就是不公平，对吧？所以这样呢，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在地上呢，你的日子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子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这件事情其实你从里面能拿到多少利润呢？不见得，一斗和一升差那么一点，可能只是一顿饭而已。但是这件事神不喜欢。今天好多事人都说这个事有多大多小呢？其实圣经里面往往不是这么判断的。圣经里面判断一个事情的正确与错误是神喜欢还是不喜欢。神不喜欢，这个事再小都是大事。神喜欢呢，这事就好说了。所以你能看到圣经的原则吗？这个事其实从利益上讲并不一定有产生多大的利润，但是这个事神非常厌恶，因为它不公平也不公义。好，身份条例。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忠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忠行他的道，忠守他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听从他的话，那么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经守他一切的诫命，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神你神为圣洁的名。这个地方讲了一个身份认证，就怎么样一个名才算是神的选民。这讲得够清楚吗？凡是遵守神诫命的他就认，凡是不遵守的呢他都不认，就这么简单吧。哎，所以这个身份呢很重要。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基督徒身份怎么认证呢？决志啦，受洗啦，还是你怎么认证你的身份呢？哎，这问题不问大家不知道，一问大家就觉得哟，没想过似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认证我们的身份呢？就一个，基督是不是你的主？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和你什么时候决志没什么太大关系，和你受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核心是耶稣是不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主，你就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如果不是你的主，你洗十遍也没用，你决志十遍也没用，知道吧？这叫根基，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最根基的部分。旧约里面，哪怕你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亲生的，如果你不守这部诫命，神照样不认你。如果你守这部诫命，哪怕你是犹太人的仆人，是一个外邦人，神仍然认可。这个概念明白吧？这些概念非常重要，对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非常重要。好，再往下看，历史为证。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也经常会做这种事，你会发现大小城市去到处立各样的碑。为啥立这些碑呢？这个概念，这个历史传统从哪来的呢？圣经很早就教会以色列人说，如果让后人知道重要的东西的话，应该把这件事刻在一个能够持久下去的东西上面。什么东西最持久啊？在那个年代，石头，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去巴黎卢浮宫可以看到那个汉谟拉比大法那一块石柱，那个多少年了，仍然在那儿，老长时间了，对吧？那是公元前差不多1500年了，到现在呢300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那块石柱还在那儿，而且上面的字刻的清清楚楚，所以你就知道神让以色列人他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要刻在石头上。那么这个传统就形成今天各样各样的奠基石，在我们全世界到处都有，对吧？你做什么时候一把东西刻在石头上，然后做个纪念，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那么摩西怎么吩咐他们呢？说以色列人的长老，你们听着，你们如果过了约旦河的话，先找几块石头干嘛呢？把我告诉你的律法刻在这石头上，这件事重要，所以你们记不住吗？以后让后代去看。然后呢，要把神燔祭献在神的坛前，要把平安祭献上，在那个地方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快乐。 让他们干这几件事。你要讲这律法一切的话都写在这石头的上面，让你的后代永永远远的可以再读它，可以看它。因为那时候没纸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输到电脑里面就好了，那时候没这个工具，对吧？只能刻在石头上，所以这是一个证据。除了这件事，摩西还要交代他们另一件事，说你们这些话交给你们很容易忘掉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牧师今天早上讲到讲了几点？讲了三点。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第三点什么？我估计大家现在大家都忘了，对吧？才不过一个小时都搞忘了。所以说讲给你其实很难记住的。那怎么样才让你记住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去实习，对不对？所以要学而习之啊，你学而不习之没用的。所以要让你实习，所以摩西让以色列人实习。那怎么实习法呢？他说流便、加德、亚设、西伯伦、但和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呢，上北边这座山叫以巴路山。说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和约瑟、便雅悯这六个支派呢，上一座山叫基利行山，在南边。这两座山呢相距很近，中间有一个峡谷。说你们六个支派上北边，六个支派上南边，然后利未人读这个律法。当利未人读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你们两边都说阿们。这个山谷里面这个声音，你想想什么效果？震动山摇啊，对吧？你能知道这个效果？这就是摩西让他们干嘛？实习。摩西讲给你们这些诫命。那么好，我们也实习一下啊。我们在这实习之前，先把这两个山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两座山，北边那座山叫以巴路山，南边这座山叫基利行山。北边呢读的是发现和咒诅相关的律法，南边读的是和祝福相关的律法。因为祝律法里面有两套，你遵守就祝福，被违背就咒诅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封国以后，南边不是犹大国吗？他拥有耶路撒冷啊。那北边那个国家没耶路撒冷怎么办呢？他不就要给自己重新造一个，对吧？那造在哪比较合适呢？造在山上合适，哪座山合适？如果是你，你选哪座山？基利行山，这是一座宣布祝福的山，所以你就知道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在哪呢？基利行山。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说：“有人说敬拜在这座山，有人说敬拜在那座山，请问哪个这座山指的是啥？耶路撒冷，那座山指的是什么？”基利行山，因为一座是犹大国的山，一座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山，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那时候说，他问耶稣说：“你说这儿是敬拜好，还是那儿敬拜好？”为什么他要指的这座山呢？这就是当时历史上从这儿开始，你要知道为什么选那座山，会有这样一个故事。耶稣怎么回答的？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在哪呢？在你心里。你看，他一下把信仰给你搞清楚了吧？所以山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山上讲的那些话。现在我们要来读这段话。好，我跟大家读，你说阿们，好吧？好，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者雕刻，或者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说，轻慢父母。必受咒诅。挪移地界，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取往正直的必受咒诅。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与受淫和必受咒诅。与异父同母或者异母同父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定遵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如果继续念下去，大家的阿们声音会越来越小，是不是呢？你会发现下面的话多了，我这给大家就解这么几段，你回去读， 生命记的27、28章，那里面列了好多的细节。我估计以色列人读的时候，中间的阿蒙声也越来越小，因为他发现的越读的时候的事情越关系到自己，对吧？所以这段话呢很有意思。但是圣经里面把28、29章摩西做了一个总结，说哪些事情神会让你祝福，哪些事情神会咒诅。所以他说祝福的呢，说如果你守神所给你的诫命，你在城里边神祝福你，你在田间呢神祝福你，用简简化说，不管在城市还是乡下，神都祝福你，和你生活在哪没关系。说你生所生的，地里产的，牲畜所下的，凡是你家里面能够繁衍后代的，一律神都祝福。然后说你的筐子里面有东西，你揉面的盆里面有面，表示你吃的不缺。然后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看和你在哪都没关系。然后说仇敌如果起来要攻击你的话，他从一条路来，从七条路拱出去，他打不了你也没事吧。然后说你的仓库里面凡你手所办一切的事，耶和华都会祝福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在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看这些赐福的话呢还没完呢，再往下读，说如果遵守的话，他的道路必照着向你所启示的立你作为他自己的圣名，给你身份，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会害怕你。说你在耶和华面前列祖所启示应许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的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绰绰有余。耶和华也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所以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你必借给其他人，其他人向你借，你不需要向人家借。说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呢，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你只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神的祝福怎么样？所以神的祝福有时候不一定是你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你在干什么，你在出还是睡，你在睡觉还是在醒着，这一点关系没有。和什么有关系？你是不是遵守他的诫命，就这么简单。所以神会祝福你。这里面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我们原来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一个姐妹啊，经常要我们给她祷告。为啥祷告呢？因为她工作了很长时间了，她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博士学位没读完，一直是论文写完了就设一个答辩，一答辩以后博士学位就可以拿到。她这个纠结，我到底是要不要这个博士学位，我要不要嘛，我这么多书读的这你看最后一步了多可惜，我要要嘛，我要请假到那儿去一个礼拜，这个纠结。后来我们就在想，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很平安的话，请个假去呗，这个学位对你没什么意义，你去了神也祝福你。你说我不想要，我想把现在的工作搞好，他已经是manager了，神也祝福你。并不是说你有这个学位神祝福你，没这个学位神不祝福你，我们不要这么去看这个问题。你有这个学位神也祝福你，你没有这个学位神照样祝福你，这个和你在上帝信仰里面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去纠结。我们经常在好多事情上纠结，纠结我们的利益到底放得下放不下。其实神不考虑这个问题，神考虑的是你是不是以我为中心。神做这样一件事情，你在这个基础上干啥都行。这就是后面新约里边保罗讲的话，万事皆可行，不都有益处，不都造就人。凡是有益处，对神有益，对人有益，造就人的，尽可去做，不需要担忧什么事，不需要担忧你什么时候去做。这是这一段里面给人的一个启示。这一段里面还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打开天上的府库，把雨下给地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出现在一本先知书里面，后来的先知书引用过这句话。先知这么说的，说你如果把偷了上帝的侍奉之衣 归到神的库里边的话，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下面的词说怎么说的？上接下流的轻福给你们。这句话我们是什么时候经常听到呢？奉献时候听到。说如果你奉献10块钱的话，上帝会给你1000，给你10000，给你100万。是不是这样解释的？没有，我们完全错误的解读了先知书。先知在这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先知这本先知书讲的是说，你们亏欠了上帝的十分之一，你们没有把上帝的十分之一交在库里面，所以你们干旱无雨，你们在这儿祷告。先知说，你们不相信试一试，如果你把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一归到神的仓库里的话，看天下不下雨。他指的是这个，不是说上天下流的给你10万1000万。别搞错了啊。所以你再看到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天窗打开下来的是银子，没这个说过，下来的是雨，说你就会有粮食吃，你就不会干旱。你干旱的原因是你亏欠了神的奉献。所以我们回去读那本先知书的时候小心点啊，经常听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慎重。圣经里边好多原话意思不是有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这个意思。好，读这段的时候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故事。好，这是28章里面的前面的部分，神祝福你。他说如果你悖逆违背上帝的诫命的话，神会惩罚你。这惩罚和刚才的祝福是一一对应的。你以为城里舒服，他照样惩罚你。你说民间消息不行，你小到前街去照样惩罚你。你的筐子里没有东西吃，揉面盆里面没有面，你所生的地所产的动物所下的全部都会有问题。说你出也受咒诅，是入也受咒诅，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上也不对，下也不对。说耶和华引你所行的恶呢，离弃他呢，你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是咒诅、扰乱、责罚都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毁灭。耶和华必使瘟疫接在你的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绝。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的，直到你所灭绝。这就是你不听他诫命所受到的惩罚。还没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的面前。你一条路去攻打人家呢，你自己从7条路跑开。所以你必在天下的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在空中的肥鸟和地上的走兽所食，无人轰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视疮、牛皮血、剑攻击你们，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瞎眼、心惊拱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行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的妻子，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的房屋不得住在其中，你摘的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的眼前被杀，你却吃不着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的眼前被抢，不归还你。你的羊被仇敌所杀，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欠望，甚至失眠。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你的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的国所吃尽。你时常被欺负，被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治疗。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的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大，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着你，并且不能借给他，他必借给你，你不能借给他，他要做首，你要做尾。 这段话读完以后，你能不能想起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是不是这样？他们被抛来抛去，他们的死守被鸟吃了。我们看过二战的历史片了，比那还惨，对吧？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可以住到里边，最后可以被赶出去；他们可以兴起一个王国，最后可以灭国；他们可以建起宏伟的圣殿，最后被踏平。所有这一段咒诅的话，最后都应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镜子前为啥要跟他讲这东西，已经预见到未来。好，他还没讲完，他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名，这就是后面被掳的那些国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们，他们的面目凶恶，不连续老年人，也不恩待少年人，必吃你们的牲畜所下和你们地上所产的，直到你们灭亡为止。所以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牛犊羔羊都不给你们留下，只将你们灭绝。然后说他们必将你引在你各城里面，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穷迫子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也就是这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子肉。这些事情都在历史上发生过。也必使你所恐惧埃及人的疾病必临到你，贴在你的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疾病灾殃都降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灭绝了。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幸所剩下的人数就稀少了。这段话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读越凄惨，对吧？因为我们今天是回过头来看历史，在当时的人听的时候觉得好像有那么严重吗？这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但是同样的事件今天临到我们，圣经里面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很清楚，对吧？如果不接受基督的救赎，所有的人都将会走向灭亡，没有希望。我们今天还要说一句话，有这么严重吗？你们会这么问吗？但愿我们从旧约里面的历史学到经验，不要这么去问。相反的呢，我们应该接受基督的救恩，而不是去问说有那么严重吗？是那么严重，这叫神的公义和信实。好，这还没有完，说先前耶和华怎么样喜欢要善待你们呢，使你们的众多也照样喜欢毁灭你们。从前怎么赐福，现在怎么毁灭，要把你们从所进去立赐给你们地上的连根拔起来，那么耶和华必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从这地，从地的这边直到地的那边。我们今天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犹太人？都有啊，是不是从地的这边到那边？说你必在那里呢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相识木头和石头所造的那些偶像。我们有没有想起但以理书啊？为啥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去，扔到火炉里去？你们要拜他，要拜偶像，他不拜。这地方写的吗？逼迫你们要去拜。说耶和华确实你们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睛失明，精神消耗，你们的性命就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也就是你终日惶惶恐恐，不得怎么样。你的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我巴不得晚上赶快到来，到了晚上我必说巴不得早上赶快到来。说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经告诉你不可再走的路，那里你必卖几声做仇敌的奴仆，都没有人买。够惨的吧？好，所以你读过《生命记》的27、28、29章， 这是整个摩西对他诫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的一个大总结。说如果说你对摩西律法不清楚，读这三章能让你非常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好，摩西把这讲完以后呢，摩西这样说的，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里面讲到两个约定，一个约定是何烈山子约，就是十条诫命，第二个呢就是摩押地这个地方摩西讲给他们这一整套613条的条例。所以这两部分呢就构成了摩西律法的全部。所以摩西律法包括什么呢？十条诫命加上条例613条。现在明白了吗？摩西五经在为啥叫律法书呢？就是讲十条诫命西乃章的那一条和摩押地摩西讲的这615条诫命条例，是全套的摩西律法，非常简洁。这里面没有太多的东西大家听不明白，一读就明白了。所以好，我们现在把这一段条例的信息给大家放在一起来看。有些幻灯片我们经常会重复，比如说这一章，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的诫命，说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呢？不是神没事干和你玩，是为我们好。神要用这些诫命告诉我们说，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们一定要和其他人分开了，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你是基督的门徒，你不同于世界上所有的人。虽然你的长相没变，你的外观没变，你的言语没变，甚至你的性格什么都没变，但是有基督在你的身上，你不再一样。这个是重点，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做事情的时候呢，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对神要有敬畏，无论你做什么事一定要想到对神要有敬畏感。神不允许的不要去碰触他，会有麻烦。第二件事要考虑的，对人要公正。圣经上讲对人要公正，所谓公正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叫公正。这一点其实挺难的，为啥？因为你有时候太公正了，别人就觉得哟，这人好像很不客气似的，对吧？但是基督徒呢，要凭着爱心，要公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说整个利未记里面什么，生命记里面这些条款，就告诉我们要注意这两条。做任何事情，无论在哪，对神要存着敬畏，对人要公正。好，有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喝欢喜快乐。圣经里的原词多简单，这是人人都喜欢的，对吧？所以不管你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吃在哪喝都不关系，喜乐，你一定会喜乐。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诫命。好的，最后我们有个通知告诉大家，我们所有主日学的上过主日学的这个课程的录影和包括 PowerPoint全部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这个网站上面。为了让这个大家阅读方便，我们已经把注册这个功能呢暂时给它这个取消掉了。所以大家只要进入这个网站，就可以在视频这一栏里面可以看到。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可以用你的这个平板电脑，也可以用你的常规电脑，都可以去看。这三个版本都是兼容的，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意见的，你可以直接给我发 email 就行。或者你在这个网站上发 email 给我们做反馈信息也好，好吧？